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说耶，好高兴哦、啊、来做节目。因为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齐丽华姐妹一起，我又邀请她来节目现场。我常常说，我说丽华，你真的是婆媳关系达人。因为这个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丽华真的她是没有婆媳问题的人，她是那个媳妇。好，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丽华，我真的、我们很久没有谈这个主题，婆媳关系、虽然以前有谈过，其实我跟你说哈、我相信有一次应该也是你的节目，有一个听众他开车的时候听我们在讨论婆媳，这个大概是两年前大概、大概是那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他说他开车是一位弟兄哦，他开车然后他就听到我们讨论婆媳、那其实那个时候他太太在车子上、然后他们到达了那个地点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说，你先去，我要坐在车子里把这个节目听完、结果他听完那个节目以后，他就在车子里嚎啕痛哭。哦，我说真的有这么严重？他说对，他说他透过那一次的节目他才知道原来他做错了很多事，让他的妻子受了非常非常多的委屈、对，所以那也是不久之后他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心里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他也信主、或者是说他就正式受洗、然后最后他也带他的孩子都信主，那他太太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说其实真理啊是能够叫人得自由的。那其实任何人际关系的原则真理，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给我们指示。那所以
那一集我大概好像记得，应该是我讲很多我婆婆的见证。
哦，
对，是讲到我婆婆的见证。所以对，因为其实我婆婆的见证是很感动我，所以当然也是感动到那位弟兄。
感谢主。所以我想我们过一阵子其实相同的主题我们可以再拿出来讨论和分享哈。那但是我想这次你讲的会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因为你经过整理，所以你现在是更有系统的，你现在是我们讲婆媳关系的讲员呢。丽华你好棒。好，
感谢我婆婆。
对对，我先问你，为什么你们婆媳关系没有问题？
那真的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媳妇，真的是我有一个好婆婆。
你先说你结婚多久？
我结婚22年。
几个小孩？
四个小孩。
哇、好，你看22年没有婆媳问题啊，这是不可思议。好，为什么你的婆婆那么好？她怎么个好法？
我最近在一个地方演讲、然后我分享到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我就说我在我婆家像在天堂一样。就在整个演讲结束之后呢，当然里面我也分享很多我婆婆的见证，所以真的是不是没有婆媳问题，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媳妇，真的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婆婆。那个姐妹上来，她说她要上来分享她那天演讲的收获。那她说了一个收获，她就说她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讲员或是任何一个人说她在婆家像在天堂一样，她令她非常的惊讶。因为她说她结婚的时候她是下定决心不要嫁那种有婆婆的人，就是意思就是她一定要嫁那种已经
丧母，
对对对，已经没有母亲的，然后没有婆婆的，这样她才要嫁。那可能她，我应该是她也是达到她的目标啦，就是她没有婆婆这样。那可是她现在，对对对，真的，因为她现在呢，她现在年纪大，她也有女儿，也有儿子。然后她在听我演讲的时候，她儿子可能也就是蛮大了，那所以她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她说虽然当初她不想要有婆婆，可是她觉得她即将要成为人家的婆婆。
对，
所以他就说他也好希望有一天他的媳妇可以说我待在婆家像待在天堂一样。所以他就说那天我演讲的内容对他很有帮助，他就要回去学习那些将来他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上面他可以去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然后让别人身处在天堂的那种感觉的人。
好，我真谢谢丽华你分享这个故事哈，因为每一个女人你 都会有这两种身份，除非你不结婚，
是
好，或者除非 你没有小孩、嗯、哼，就是你一定会是媳妇，不然你就会是婆婆或者是岳母、嗯、那我们都要想有一天我会经验到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会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是、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媳妇，我就要想、嗯、有一天我会是婆婆，有一天我会是岳母、嗯、那或者我们今天已经是婆婆已经是岳母的，我们要想我当年我是那个媳妇的时候、啊、我日子怎么过的、嗯、我希望我的婆婆怎么对待我。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其实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嗯、
是
就是他不是只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观点来看他身边的事，他是能够跳脱出他自己，然后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知道吗，我们就超越了、嗯、我们就得胜了、嗯、我们就不会被困在那里、嗯、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成熟 我说我们的容量就被扩展、嗯、我们说那个电脑的那个容量也要被扩充、嗯、我们就被扩充了，然后我们就你就发现哎，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的问题、
啊、其实、嗯、冯姐刚刚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我婆婆。
嗯，
我刚准备要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很害怕，就是我那时候有点差点想反悔，不想嫁给我先生的，因为我知道我先生是一个很孝顺的，很孝顺的人、嗯。那我也知道他家的那个他是有奶奶，然后爸爸妈妈都健在很健康，然后还有一个姐姐大姑、嗯嗯、那这些全部都住在一起、
哦、
结婚之前我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我先生说他是独子，所以我们要住在家里、
嗯、
所以那时候我听到，可是我从来谈恋爱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直觉的反应是、嗯、天哪，你要我跟一群有婆婆就算了，还有公公，然后还有大姑，然后还有奶奶、
嗯、
我光想到这一群人我就很想要逃。
嗯，
那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只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那种世界的那种婆媳问题的那种谎言在，所以我会很害怕、嗯、可是后来我进到结婚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刚刚冯姐形容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是我婆婆。我婆婆那时候还在做媳妇，
嗯哼，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哦、
对，所以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婆婆、嗯、所以我说要讲到这个婆媳关系的达人，那真的是我婆婆不是我。
好，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听丽华刚刚在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一个媳妇对她的婆婆那么感恩。我绝对相信丽华讲了她的婆婆是一个100分的婆婆，但同时我也看到其实丽华是一个100分的媳妇，因为你会决定要看到你婆婆的好。我相信哈，如果是别的女人来做你们家的媳妇，有可能她还是会挑出一些这个婆家的问题，但是丽华是非常积极正面，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婆婆的好，然后你懂得感恩。你我在想啊，如果我有你这个媳妇，我要对你不好也很难呢。
谢谢
感恩的你，这个媳妇太好了。好，不过我想对，我们都需要学习做那个成熟的人哈。所以我想我们这一集啊，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婆媳关系通常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原因，那我也相信这些原因大家都知道、嗯、可是我想请丽华来分析一下的时候，我特别哈是要请那个现在可能开着车子在听我们节目的男性朋友，请你不要转台哈。为什么？因为很多男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老婆对于说跟他婆婆住在一起或者在婆媳关系上面，为什么他老婆会有这么多纠葛、
嗯、
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么困难。那一般的男人都会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明理的人、欸嗯、我妈妈是很好相处的、嗯、我不懂为什么你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或者你跟我妈妈相处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嗯哦、为什么你跟我妈相处你会这么有压力、
嗯、
我觉得是你太敏感了、
嗯、
因为我都不觉得我妈妈很难相处，你知道，所以我想我们要帮助男士了解，或者有的你会男人你会觉得为什么你妈妈对你太太这么敏感、
嗯、
为什么你妈妈好像 对别人都很都很容易相处，为什么遇到这个媳妇你妈妈也有困难啊？我想是帮助男性来了解这个婆媳关系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元素，就是造成一个紧张的关系。那我想也帮助我们女性，我们来来客观的来了解自己一下，因为我想当我们明白那个问题所在，我们就比较容易抽丝剥茧。好，那丽华你现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婆媳造成婆媳关系紧张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我大概列了三点，然后可能还不止啦，那可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是这样。第一个是婆媳，好，婆婆跟太太同时会情感系于同一个男人身上，
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丈夫，可是是同一个男人。
对，然后另外第二点就是会有不同的，如果生活在一起然后会有婆媳问题，大部分的原因是不同的价值观跟生活习惯。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三方包括婆婆媳妇还有儿子都有自我为中心的天性。所以这三点的原因就会使得婆媳关系会有很严重的婆媳问题。
所以首先是这两个女人情感系于同一个男人，好，这个怎么说？
其实有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哦，就是会很害怕要嫁给孝子独子或者是单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办法得到丈夫完全的爱。那曾经我也听冯姐的演讲里面也有说过，说有一个女孩子曾经很沮丧的说，我觉得我先生的老婆是她妈妈。
不止一个女人这样跟我，很多女人都跟我这样讲。我觉得她还说，我觉得我先生的外遇对象是她的妈妈，她妈妈变成小三。那个意思就是说，她觉得她先生爱自己的妈妈过于爱她，就是
对，
先生爱婆婆过于爱这个姐妹啦，爱这个太太。
是，那相同的也是有很多妈妈以前付出了很多的爱在儿子的身上，那可是当儿子结婚的时候或者是他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他的专注或者他的焦点就放在太太身上，对妈妈来讲他也是很大的受伤。
你今天不是才跟我讲有一个妈妈跟你说他觉得他的儿子对他的女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觉得他太迷他了，是吧？
对，他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很比较亲近了，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对，
谈恋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就我们听得出来这个妈妈里面有一些嫉妒哈，吃味不太平衡。
也是你的演讲里面曾经也讲过说有一个婆婆也是在很愤怒的情况之下大喊说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对，这就是因为她气媳妇为什么现在结婚，以前这个儿子明明是很爱我的，可是为什么结了婚以后怎么只跟老婆关系这么好反而跟自己疏远了。对，
我觉得这是很多婆婆的矛盾，就是你的儿子结婚以前单身的时候，你会好希望他赶快结婚就定下来，
是
你好希望哎呀有个媳妇然后你就可以抱孙子，你就觉得哇，你这个你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件大事情完成了，就是你的孩子成家了。
真的，
可是等到他成家了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我被冷落了。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婆婆里面很大的一个矛盾。
我之前小组我有带妇女小组，那妇女小组也有曾经有一个姐妹就是来到我们小组，她有一个那时候来的时候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她说其他的问题是她的女儿很大了，20几岁了，然后呢都还没有，还整天待在家里，然后不出去上班，那他就很担忧这个女孩。可是他后来追究最根源的那个原因，他发现原来是因为他跟他先生结婚20年，每一个礼拜从结婚开始每一个礼拜他先生都要回就是带他回婆家，然后每个礼拜，可是他一回到婆家之后呢，他先生回到婆家就非常非常的自在，然后非常的愉快，跟婆婆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就形容说他先生怎么一到了婆家就变了一个人。那可是 她觉得她先生在婆家非常的享受而且特别开心、嗯、那反而也不去留意她这样，所以她就很受伤，所以每一次到了假日她就很不舒服，所以她长期压抑之下她就有很多的苦毒，嗯，所以她情绪没有办法发泄，她就发泄在孩子身上。哦，对，所以她的孩子就承接了她很多这种情绪、嗯、所以后来她觉得她的孩子甚至一直到现在前不久我都还在医院碰到她，她 对啊，他仍然情况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的就是问题还是这么严重，对、嗯、所以最主要的根源那个时候他说的是因为对那个婆媳的问题，对、嗯、我们虽然给他很多的劝告、嗯、可是他还是走不出来、嗯嗯嗯、情感系于同一个男人。
嗯，好，那你说这是第一个造成婆媳关系很紧张，其实这个造成三个人的关系都很紧张，
对，
所以这个儿子在中间他不晓得他是应该爱他太太还是应该爱他妈妈，他两个都爱啊、嗯、可是又好像又不能两个都爱、嗯、好像一定要爱一个多一点我爱你多一点另外一个会生气，我爱那个多一点你会生气，那你要我怎么办、嗯、我两个都爱的时候你们两个都生我的气哈、嗯、所以其实这个男人被卡在中间是很困难的，
对，所以有一个名词叫三明治男人。哦、嗯，那我有读过一个心理学家叫曾奇峰，嗯、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蛮不错的。他说，在有公婆、夫妻和孩子的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那么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
哦，你需要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嗯，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三代同堂的、嗯、免不了，像我先生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先独子，所以我们必须不仅三代还四代、嗯哦、那里面可能就很复杂，有亲子关系、嗯、然后也有夫妻关系、嗯、对，那所以他今天讲的是说，他说如果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嗯、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嗯、那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嗯、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新的家庭，比如说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在里面其实婆婆跟公公要当然那个家是公婆的家、嗯、那我们也要很尊重，我们住在那里那是他们的家、嗯、那当然那个时候婆婆也应该要了解到现在儿子是已经有媳妇的、嗯、哼，他要非常祝福他们关系要高过他，
对
对，哎，冯姐，其实你很棒哎，我最近就听你在讲，对啊，
我在努力，努力做对的事。对，你说说看，我什么地方很棒？嗯、我喜欢听。
对啊，听说最近就是你的那个小儿子跟小媳妇回台北，嗯、然后有一段时间
对
住在你们的家里，嗯，对对，然后我就你媳妇还说了一段话，她
我都不记得，我不要再说
她
解释，来你说，
她说她、
哦、对对对，
对、嗯、她非常的喜欢在你们家、嗯，而且她每天回来一趟，你们都有很好的互动，
对
对，然后每天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就说我回来啦，
对，好可爱哦，哦，我的媳妇，这个媳妇哈，一回到家她就说我们回来了，哎呦。哎，我这媳妇实在太可爱了、嗯、然后她也真实的享受在我们家、嗯、因为她那时候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月，是就是我的儿子媳妇，然后他们就会常说怎么办怎么办，又少一天了，又离我们要回新竹的日子又接近一天了，好舍不得哦、嗯、然后我的媳妇就说、嗯、没关系，八月我们还会来他说我现在就要想八月我们还会来，好开心哦、嗯、然后我们就是八月份我们也要 有一个出国的一个行程、嗯、有一个国家也邀请我们去那边做演讲，我的、哦、媳妇也好可爱，说我可以跟吗，我可以跟你们去吗，我替你们提皮箱，所以 我非常感谢他、嗯、他对我们没有那种防卫防备啊、嗯、那但是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嗯、就是我非常的祝福他们、嗯、我看到我的儿子爱媳妇，我的媳妇爱儿子的时候，我就说这就对了、嗯、
是啊，
因为我知道只有当我的儿子真诚的爱他的妻子，然后当他的妻子也真诚的爱他，然后他们两个人享受在一起，他们非常开心的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我的孩子最高的幸福、嗯、那我要的不就是这样吗、嗯、所以如果我看到他们很开心很甜蜜的在一起，那如果我吃醋那是我的问题、嗯、 但是我祝福他们，那他们就觉得他们在一起甜蜜是可以 很轻松的、嗯、不用顾虑到妈妈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最高的成功啊、哦。好，那所以我们谈到说为什么婆媳关系会常常紧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女人她们的心她们的情感都系于同一个男人、嗯、所以呢这个中间就会有竞争，会有对立，会有吃醋。那但是丽华，你上个礼拜提到一个专家他的言论、嗯、哈，你要不要再重复一遍、嗯、然后我们今天就从这样开始。
好呀、yeah.那个心理学家叫曾启峰，他曾经形容说，他说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他说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的话，那那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他说相反的，他说如果亲子关系，所谓亲子关系就是公婆跟丈夫啊，或者是丈夫跟孩子，或者是妻子跟孩子，亲子关系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的话、嗯、就会产生两种常见的问题、嗯、第一个就是糟糕的婆媳关系，第二个就是严重的恋子情节。
好，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哇，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听一下就可以明白的哈、嗯、可能我们需要一点说明啊、我来重复一下刚丽华说那个心理学家叫曾启峰哈，那他说有公婆夫妻和孩子的三代同堂家庭中，如果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那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所以任何一个夫妻关系，这里包含公公婆婆的夫妻关系，还有这对新人，这对年轻夫妇的夫妻关系，如果这个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那换句话说，夫妻关系是比亲子关系更优先，或者我们说凌驾于亲子关系之上、嗯、那这个家庭就会稳如磐石、嗯、相反的，如果亲子关系被看得比夫妻关系更优先更重要的话，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糟糕的婆媳关系，另外一个是严重的恋子情结、啊、那说说看、嗯、这是为什么。
举例好，其实我说我们家也是三代同堂还四代同堂、嗯、那我结婚之后住到我公婆家、嗯、那我发现我婆婆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她就改变她的身份，或者是她没有特别去把焦点放在我先生身上、嗯、应该是这样讲、嗯嗯、所以她的焦点仍然是她要做一个他自己位分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是一个妻子、嗯、所以他那个是他的家、嗯、那所以他呢仍然每天起来非常本分的照顾我的公公、嗯、然后还有照顾奶奶，就是他的婆婆、嗯、对，那所以他的焦点仍然是他要做一个对的人、嗯、对的那个份位分上面的事情。那他也非常感激我、欸、我婆婆其实常常感谢我、嗯、因为她觉得我先生的转变是因为认识我、嗯、所以她、欸、她常常会就是很就是她看到我的眼神跟她对我的欣赏，我觉得那真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不过她就是觉得我先生的改变、嗯是因为跟我认识我，然后结婚之后，
怪不得你说你进到婆家好像进到天堂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这么感谢你，
对，
谢谢丽华，你改变了我的儿子把他改变得更好，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想这个有一个故事在后面哈，就是你先生为了追求你、嗯、所以他去奋发图强
对、啊、
然后这个怎么样就努力读书然后
考上大学。我跟我先认识的时候是我们在、嗯、就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同样就在补习班补习，嗯，对。那后来那时候第一次带他去让我妈妈认识，就认识我爸爸妈妈、嗯、因为我们都是那种很规矩的、啊、很保守，一定要交男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带给爸爸妈妈看，这样
这么好，
对，然后就让爸爸妈妈知道我们现在要跟这个男生、嗯、好交往，这样。那我妈妈那时候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要交往没有问题，可是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嗯，对。那我现在真的就形容说， 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努力拼了命就一定要考上大学。可是你知道读书这件事对我先生来讲是从小不、哎、他是非常不喜欢读书的、
嗯、
可是而且其实我公婆也 对他读书学历这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就后来没想到我先很努力，然后考上了大学。
哇、
哦！对，然后包括我大姑在国外接到我先生的电话，听到我先生那个时候是男朋友，然后听到他考上大学，我大姑形容说他在电话的另一头，那时候他在国外留学，他说他的眼泪都掉下来，
喜极而泣。对，哇，我这个弟弟怎么改变了？哇，都是丽华的功劳。怪不得呀，婆家像天堂，因为大家把你当大恩人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真的就是这个婆婆她感激媳妇。
嗯
啊、我想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媳妇，然后我的婆婆天天对我带着感恩的眼神，哦，那我想我真的是感动到好了，你们要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啊。所以我想活在一个被感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夫妻关系是优先于亲子关系、嗯、所以其实你的婆婆是非常乐意见到你跟你的先生相爱的、嗯、
是，
他不是在那里觉得说你们干嘛那么相爱、啊、
是
好，
还有他也自己很专注在他的夫妻关系上，
对
对，他没有把他的感情转移到他孩子，就是好像他应该要照顾儿子，
嗯，
然后他还是仍然做他的位分、嗯、就是我公公是他的第一优先，
对，
然后
对、嗯、而且你的婆婆也不会在那里比较说我觉得你好像爱你老婆比较多、
嗯
啊、没有对他儿子这样看，
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看重他看到的是对你应该很爱你的老婆、
嗯、
我的儿子应该很爱他的老婆，因为这是对的、
嗯、
那我应该很爱我的先生、
嗯、
我的儿子爱老婆甚至到一个地步超越他爱我，其实是对的。
嗯，
好，哎，那其实我也在对我自己讲，我可以这样说吗？对，我的儿子爱他的妻子，其实也不要说超过，因为这是不同的一种爱，对不对、嗯、那个是对妻子的爱，那这个是对母亲的爱。我觉得你要来比哦，实在是也是很无聊、
啊、
因为是不同性质的一种爱、
嗯嗯、
但是确实现在他要为他的家庭负责，所以他爱他的妻子，他的心思更多在他现在的家庭上，这是对的、
嗯、
我如果在那里吃醋，那这件事情我要改变，
是
我要成长、
嗯、
所以我们把那个优先次序弄对了，
对，
夫妻关系在这个时候是那个核心，所以其他的关系就对了、
嗯、我婆婆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令我佩服的地方、嗯、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媳妇，因为我那时候对我先生还有诸多的抱怨，有时候常会在我公婆面前会数落我的先生、
嗯、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我自己实在那时候是一个恶媳妇，我觉得然后我会常
常、嗯、你婆婆真的很伟大
对对对，真的我婆婆太伟大，然后会数落我先生、嗯、那你知道我婆婆的态度，她从来没有因为我数落我先生或说我先生的不是然后来批评我或是反过来、哦嗯、就是责备我，那她的态度是、嗯是对你受委屈了、然后呢、对他真的是、不对，对，那时候让我其实更羞愧，你知道、
嗯、
其实有哪一个，我现在在想我自己有儿子、
嗯、
如果我儿子的太太在我面前骂我儿子，我应该会很生气，
对，
我应该会觉得很气，然后很想再反过来这个羞辱一下这个媳妇、嗯、可是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是啊，
对，
可是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婆婆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人、欸、她知道怎么样去维系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
嗯，
对，
所以他对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助力，
对，
而不是一个阻力，
是，
那这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婆婆、
嗯
啊、需要有的这种容量和这种、嗯、真的是这种生命的成熟度，我觉得哇，你今天又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其实你以前有提过，你再重复一遍，
就是不同的价值观跟生活习惯，
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习惯，可是这两个女人又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嗯、甚至有的时候不见得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耶，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相处、嗯、可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习惯也会造成一些紧张的情况，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嗯、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或者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回应。
嗯，是在那个有一本书叫《属神的女人》的作者里面，他在书里面也有提过、嗯、就是就天性而言，大多数的男人比较能够自在的与人分享空间、嗯、而非与人分享他们自己。那所以那时候冯姐也有解释过说这句话，说很贴切的解释说为什么男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婆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那个压力，
因为对一个男人来说、嗯、和别人分享同一个空间是不困难的，
嗯嗯嗯嗯，可是对于女人来说就真的有困难。
对，因为我们觉得我的毛巾要这样挂，你怎么那样挂？
是，
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说，怎么挂都无所谓。
对，光一个冰箱
啊，对，
里面要放什么？嗯，对，就是可能，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呢就喜欢里面她的冰箱里面是简简单单的，哦、就是很有次序的。
对，
那可是她婆婆是一个非常喜欢买才买。那就一直会在里面一直填东西，一直填东西。
是，
那所以光为了一个冰箱，
哦、
他们就觉得两个完全对完全想法习惯不一样，所以他那个姐妹有时候就会觉得心里过不去。
会耶，其实刚刚丽华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家的冰箱跟我媳妇的冰箱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哎呦，你不要说冰箱，我们的手提包都很不一样。
是
就是说，你打开我们的手提包哈、嗯，我的媳妇哈，哦，那真是规规矩矩。为什么她的皮包里面从来没有那种用过的卫生纸啊？可是你打开我的皮包、嗯，我每天如果要整理的话，我就会拿出一些用过的卫生纸把它丢掉。可是我的媳妇她的皮包就是井然有序、嗯、他常常换皮包，可是就是他有时候会穿不同的衣服搭配不同的包包，可是他、嗯、哇每个都是那么整齐，然后你打开他的冰箱就是一小盒一小盒一小盒，哎，跟我先生很像，我李哥、哦、也是井然有序、嗯、可是我呢就是一个塑胶袋一个塑胶袋、
啊、
我真的不是那么会整理冰箱、哦嗯、所以我在想如果是我跟我媳妇住他一定会很受不了我
所以生活习惯也会不一样、啊、像我跟我婆婆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婆婆他们就是非常规律早睡早起、
嗯、
然后早上一定要吃早餐、
嗯、
然后、早上起来就要开始做家事了、
嗯、
开始洗衣服啊、
嗯、
开始做那个家事、嗯、可是我的习惯是晚睡晚起而且我不吃早餐的，
哎呦、嗯、
对，所以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活习惯不一样、嗯、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了很多，如果说彼此很挑剔而且觉得我的才是对的、
嗯、
然后你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
嗯、
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嗯、
那这个部分就需要接纳、
嗯、
像我觉得我为什么我形容我在婆家像在天堂，因为我婆婆非常的接纳。对，其实像我晚睡晚起，然后我没有我婆婆他们早睡早起，她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我这个媳妇怎么这么懒啊，怎么该起床还不起床啊、还要婆婆这边煮早餐，然后你也不起来煮早餐，她从来都没有这样，她不但没有这样子，而且她还煮了早餐还为我预备一份、
嗯、
然后呢她洗衣服就顺便帮我的衣服拿去洗。
哎、欸，不过我要问了，你这样会有压力吗？
有我跟你讲我超有压力然后后来到了办公室跟同事分享，同事都骂我你这个恶媳妇
有福不知人在福中不知福可是我可以理解，要是我也会有一些压力。
其实我每天早上我真的是很想睡觉、嗯、可是我只要听到我婆婆在那儿走来走去、嗯、做着早餐然后洗着衣服，我就真的睡不太下去、嗯嗯、可是那个身体呢心里愿意肉体是软弱的我就起不来、
嗯、
对啊，所以那的确心理压力会大。
不过你知道讲到做早餐哈，就是我的儿子和媳妇、嗯、第二个儿子跟媳妇住在我们家那一个月、嗯、一开始啊我们就说哈，哎，他们就说他们会到外面买早餐， 那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在家里会吃一些简、嗯、我们都吃的比较健康啦，我们就是吃水果啊、嗯、或者我先生他都会煮那个麦片、嗯、所以我也会觉得、啊、那你们就吃这个健康的不是很好、嗯、可是我也知道说哎、欸，我不能，我要尊重，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大概一个礼拜他们都吃外面，结果有一天我就说、啊、那我们的水果就放一点给他们、嗯、放在桌上，因为我们会比他们早出门，所以可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没有动、
哦、还是没动，
没有动。其实就这样子两天以后我就说不要再有这个期望，是就是说你要希望他们吃跟你一样的东西、嗯、或者你还要他们感谢你帮他们弄或者他们如果没有碰你为他预备的东西你不要有想法、嗯、OK
是
就是说你一定要懂得尊重、嗯、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没有在为他们预备的时候其实他们比较轻松，
是、
对
对
然后那其实我们也比较轻松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一定，可是我都要说、哦、我有那个冲动、哦嗯、就觉得说这样比较健康啊，是是，所以后来我都说好、他们不吃切好的水果我就放一个苹果塞一个苹果给他带去公司好不好、嗯、但我觉得连这样子可能都不应该，
对
Yeah,
所以就是要接纳跟尊重、
对那个生活习惯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想当年我是他们这种年龄的时候我懂什么吃水果对身体有益
啊真的
哎，真的我也不懂啊、我们是现在约五六十岁了我们才开始觉悟
是老了
所以哎，真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同是我们要去克服自己的那个冲动、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要求，不要去期待。你若住在一起，你真的是要尊重。像有的婆婆会说：“哎、你这媳妇你不吃早餐，你不能让我的儿子也不吃早餐啊！”哎、拜托，现在他们俩是一体的了，你的儿子已经脱离你的管辖范围哈，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习放手。
是，所以第二个比较会产生婆媳问题，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价值观跟生活习惯。那最后一个是很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天性，就是其实人都是有那种自我为中心的天性、哦、其实现在蛮多人还蛮喜欢结婚之后住在婆家、我那时候虽然是不喜欢了，可是我也享受到一些好处了，因为我常听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喜欢住婆家的原因是因为住在婆家她回家就有饭吃，
对，
然后婆婆也可以帮她打扫，
还有带小孩，
她可以带小孩
最重要的，
她可以去发挥她自己的那个成就，对，就是她可以去上班、对，所以她就是其实那里面还是带着自我中心，
对，利用了，
对，
利用。
那其实有一些婆婆所谓的自我中心，也有一些婆婆是觉得最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家里，因为他们也不想自己觉得自己住的话会很孤单，或者是说婆婆好不容易终于熬成媳妇熬成婆了，终于有一个媳妇进来，她其实也有一些期待，是你应该要来接受我原来做的一些事情，对，
你来伺候我吧，
对、然后那其实那个先生就是那个儿子呢也多少也有一点自我有一些会有一些自我中心的那个想法，是如果我们住在家里就可以省一些开销，
对，
然后可以存一些钱、
对，
所以各自带着不同的自我中心的目的在那个生活当中，所以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冲突矛盾、跟彼此的期待，然后还有再加上落空之后的那种挫折挫败，对，那问题就会很大，
别人没有达到你的期待，
是，
好，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丽华跟我们分享造成婆媳关系紧张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元素，那我下个礼拜要请丽华继续回来，你就要跟我们分享说那解决之道是什么，好，所以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